没有想到这位听友，然后就真的就回应我们了。所以我们当时收到这样一个回应的时候，真的心里面是非常非常感动的。首先，这不是我们邀请来的
托
哈，这绝对不是托哈。
对，
他可能不是说具象到某一个具体的一个个人，但是他是一种泛化的这样一种感受。因为真的不知道，可能在某一个不经意间哈，我们就在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从别人的身上，然后要么是被感动到，然后要么是被点亮，要么是被赋能。
如果说既往的这种旧的地图可能找不到一些这种
新
的方向，
的
对,、
哎、对，
那就是说修正过后，然后振作精神，然后在这个探索中，然后去慢慢的找感觉，找方向。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保险家，我是主播刚哥，
我是主播清辉。
对，2025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和清辉一块聊一聊我们的2025。
对，确实我们这个栏目创办到现在已经小半年了哈。
对，
然后在过往的这几个月里面，我们确实也秉承着一个，就是给大家分享关于保险、关于风险、关于生活当中的风险、关于保险和生活当中更多的故事这样的一个初心吧。然后慢慢的不知不觉哈，竟然都已经走到了年末了，都
对，马上也快要30期了吧。对，
还真是。所以在过往的这几个月里面哈，也发生了很多的一些让我们很触动或者让我们也很感动的一些瞬间。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来盘点盘点哈，
对，
讲讲有那么几个瞬间是让我们最为感动或者印象非常深刻的。
对，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和听友之间的这种互动啊，就是说我们最新一期节目呢，就是说也非常荣幸啊，邀请了这个听友嘉宾啊，这是我们第一位听友嘉宾啊，然后来我们节目去录了一期这个他和保险的一些故事啊。对，是这样子。
是，为什么我和刚哥说起来都会觉得，就怎么讲，会把它放到第一个，会说是让我们很感动呢？是因为大家知道哈，本身我们这个栏目，我们所聊的这个行业，可能这种就怎么讲，这种社会大众对他的一些这种的啊，有一些印象啊，他就不是不是说特别的讨好哈，也不是特别的讨喜。那么我们从一开始是我们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对话，一个这样的一个聊天，然后到我们主动的去邀请了一些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到年末的时候，哎，突然当我们发出这样一个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栏目的时候，真的就有听友来响应了。
对
于我和刚哥来说，我们真的觉得不仅仅是说是对我们两人或者对于这个栏目的这种的信任，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这个行业，对于保险的信任正在慢慢的打开。
是的，对，因为这个行业确实有这个特质啊，就是说风险这种或者说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都是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啊。一般情况下就是说这里面可能咱们的一些这种忌讳也好，或者一些这种隐私的一些考虑也好，就是说他可能是保险的这种最终受益者，但是确实也有些可能不太方便能站出来去讲一讲啊，对吧？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行业里面确实他对于这种一些这种不幸啊或者一些这种事故，他确实发挥了很多的作用，但是呢就是说他不被这种大众所了解，是这样的。
是的，其实刚开始就刚哥在我们的那个听友群里面发出这样一个邀约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还是有点忐忑的哈，因为这跟我们主动的去定向的邀约可能还不太一样。
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邀请其实他也不是说是作秀，或者说就只是说是广而告之怎么样，我们心里面还是有那么一份期待，说哎，我们的听友伙伴跟我们已经也走过这小半年了，
对
吧？看看大家是不是真的也是说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保险故事。没有想到这位听友然后就真的就回应我们了，所以我们当时收到这样一个回应的时候，真的心里面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对，因为那一天的话就是说我们也是考虑这个听友的时间嘛，我们约了一个周末时间，那一天呢这个天气也不太好，
风特别大，
风特别大，对，
而且还是周末哈，
对，还是周末，对，也难得的一个休息时间嘛，是这样子啊。对，
是，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对这位听友
还是再次表示感谢，
哎，对，再次的表示感谢哈。对，因为就是相当于放弃这个周末，比如说家庭的这样一个活动时间或者休息时间，
对，
能够来来到我们的这个录音间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他身上发生的这样的一些跟保险相关的故事，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一个鼓励和肯定。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感觉就是说 我们是在这个山里嘛，我们更多的时候可能从这个行业和专业的角度然后去讲，但是尽量就是在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希望能跳脱出来，然后呢以这个普通的这个大众能理解的一个角度然后去讲这个保险也好，对吧，它相应的一些这种实际的这种事例也好。但实际上来说我们为什么发那个邀请，还是希望就是说从这个山外，从普通的这种保险的这种消费者也好，或者他们自己身边的这种亲朋好友，能感知到一些这种保险的一些这种故事也好，去讲一讲他们对保险的这种理解啊，这种体感啊，我觉得可能对于这种众多的这些听友也好，然后可能更有这种启发和参考。这样子啊，
所以如果屏幕前的听友伙伴还没有听的话，赶快去收听一下我们的这一期节目哈。
对，
然后的话呢也可以感受一下，首先这不是我们邀请来的
托
哈，
对
这绝对不是托哈，
对，
这真的是一个有感而发，而且这种的有感而发的话，虽然说可能只是一个个体的视角，
对，
但是它也代表了千千万万的我们这种普罗大众的这样的一些对保险的一些观感，
嗯，
对于使用到保险的一些具体的这个过程当中，对吧，就是特别细节的一些实操了，比如说真的发生理赔了啊，我应该第一时间去找谁，然后这个过程里面我会涉及到跟这个保险公司怎么去打交道，
对，
然后应该怎么去跟他们去 deal， 然后怎么去来去提交我的理赔的资料，因为保险它毕竟是一个特别特别低频的一个消费，
嗯，
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商品或者这样的一个服务，但是一旦发生那肯定是代表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啊不太好的啊，对一些事情发生了，那么在这个就是说我们作为个体可能比较紧张或者说是也比较慌张的这种时刻，然后有了保险他可能也能够感受到保险带给他的这样一种底气，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再有这种保险顾问对他一个整体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陪伴，那么相对来说的话也就是增加了我们去面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沉着应对的一些底气了，
对对，是这样子。那么这里面呢，其实我们能感受到，就是说这位听友呢，分享的非常这个坦诚啊，
很真诚，
啊、对，
是的，
的对他包括就是说他对于这个保险的这种了解啊，因为他在什么样的平台上，然后对他当时配置的是一个什么状况，对吧？包括就是说他一旦这个得知这个情况之后，他自己的就是这个确诊前确诊后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变化感受啊，我觉得很能代表这个普通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普通的一个这种消费者啊，对他们应对这种突发的，但是我也能感受到，并且就是说给他沟通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能感受到的就是说保险啊，去了这个财务给他的这种支持之外，他也屡次在提嘛，他觉得因为有保险的这种托举了，他觉得他的底线非常高，他没有说那种惊慌或者怎样，
对对
对、啊、
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所谓这个情绪价值，
对
吧，对，
是的，
因为这种心理上的这样一个支持的话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的，
而且我还有另外一个感受，就是这个听友伙伴他对于这个保险的认知他也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因为我们知道哈，保险的配置有的时候它是很难一蹴而就的，就像我们经常会问说你家里面买保险了吗，有的伙伴可能就会说已经买了呀，但是实际上对于保险的这样一个配置哈，它会随着你的年龄阶段，然后包括你的整体的家庭结构，它是会有一个逐步的这样的一个递进的，
对的，
可能哎，一开始从最简单的这种意外险啊，然后这种医疗险啊，这种保障类的产品开始，慢慢的到我们已经开始结婚生子了，家里面可能要考虑哎，这个孩子的教育金啦，对吧，然后慢慢随着我们的年龄，就像现在我跟刚哥的这样一个年龄状态哈，我们可能还要考虑未来的养老了，
对，
然后再往后可能还要考虑一个这种的一些传承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对，
所以它是一个层层递进的。那么这个层层递进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接下来继续的来去做这样一个坚实的陪伴的话，我们也能够有更多的这样一些信息的分享，然后让大家能够也是说跳脱出一些特别专业的术语，或者说一些觉得哎呀太难了解了，太不懂了哈，这个保险又怎么样，我们也会陪着大家慢慢的更多更深入的去了解保险。
对，这位听友呢他也分享的非常坦诚，虽然说他在这个金融科技公司，按说我们都是大金融这个系列吧，但是其实他也说了，就是他之前其实对于这个保险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感知和了解，对，然后他就是因为这个他自己得了这个病嘛，然后所以说他又重新把他这个保险条款也去看了看，也给他的顾问然后做了一个比较好的沟通，虽然说他的这个自己后来配置的那个保单嘛，然后实际上来说是有一些瑕疵，但是 经过就是说他和保险的顾问的这种协作呀、保险公司的这种通融处理啊，其实整体来说还是算比较一个理想的结果吧。
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保险对于我们来说，如何去善用它，如何用它去很好的来支持我们个体和我们的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真的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其实并不希望说大家在这个事儿上去练哈，但是一旦这个事儿真的发生了，那么也许它会有一些瑕疵，也许它会有不完美，但是也请相信我们作为每一个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努力的人员哈，我们一定会去协助我们的客户去做好这种相应的这种的对应。然后的话呢，也真的是希望大家怎么说呢，对于这个保险这种的认知，一旦大家我们都是用这种更加开放的心态，
对，
哎，更加这种客观公正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视角去看它的话，它真的就是一个工具。
对
啊，我们可能也不需要带着一些这种的偏见或这样一些色彩去看待它，它只要是能够为我所用，帮助我们去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那我们就大胆的去善用它吧。
对，这里面就给大家然后也说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位听友呢也是第一次录制播客啊，对，他适应的也比较快啊，就是也比较自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我们也是做了一些这种隐私的考虑啊，我们不会问，对，不会问更多的一些这种细节，然后呢后期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处理，这里面也请大家
放心
啊，对，是这样子，
是的，所以这就是我和刚哥怎么讲，在年末我们盘点的话，我们最想盘点的第一个故事了哈。
对的，对。第二个故事呢，就是我这个国庆节回家嘛，其实我们能感受到就是说这种这个因为在北京嘛，回到老家，然后实际上能感受这种城市和这个农村呀，或者说这个老家的这个县城的这种差距啊。我们可能就是在城市里感觉就是随着这些年的这种保险的这种发展啊，就是城市里面这个人的这个保障意识啊，基本上还是有的。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可能是给我们这个行业有关系，还有一些我们周边的这些朋友嘛，他们肯定就是说应该说会有相应的这种保单，可能不是一张还是多张，对，
多张的，
对，但是回到老家之后，其实大家还是能感受到就是他这个还是不平衡啊，对，老家那边还是就是大家可能有些这种问题啊，或者有些这种困惑，比如说对于这种积蓄养老的时候，这种积蓄我花自己的积蓄，将来就是越花越少，将来怎么办，对吧？还有一些突发的一些状况，可能就是说对于这种意外的这种防范，自己呢可能就是说也没有相应的保障，可能就是说肇事者相应的也没有相应的一些这种保险来托底，那这样的话就很尴尬嘛。
是的，
对。
所以我们在做这一期节目的这个策划的时候啊，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故事或者说这种感受，这种它可能不是说具象到某一个具体的一个个人，但是它是一种泛化的这样一种感受，我们为什么要来去跟大家分享呢？是因为恰恰也是 callback 了我们来去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初心。因为中国实在是
太大
了
啊，
对，它的这种的城乡或者说是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或者说在信息发达的地区和相对来说不发达的地区，它关于保险的这种信息的获取或者说去梳理，或者说这种高质量的，当你要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有人来帮助你去做一个决定，
对，
它的这种信息差其实现在还是存在的。
是的，
那么现在大家获取信息的方式，尤其随着这种手机移动互联网哈，这种手机终端的这个发展，其实在很多的这样一些可能不发达地区，大家这种的手机的普及率已经是很高了，那么大家获取这个信息的渠道其实也不少哈。
是的，
对吧？就包括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所谓的自媒体，你有这个短视频啊，
对，
朋友圈啊或者什么的都有。那我和刚哥为什么我们在今年我们就是说锚定在了这个播客的这个赛道或者这个渠道上呢，是因为我们觉得与其说一些特别的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对，
或者说是一些制造焦虑的信息，我们更愿意的是这种细水长流的，可能娓娓道来的，然后呢可能也是需要大家花一点时间的啊，然后每天可能也不多，或者说每个星期拿出那么半个多小时来哈。
是的，
我们一起陪着大家，我们来去打破行业的一些这种的信息差，把这种最真诚最真实的信息然后给到大家。
对的，是这样的，就是大家能感觉到这个好多的这种事物发展非常快啊，实际上为什么说我们就是说把这个节目然后就是选择这种声音方式啊，一个是 我们的声音可能能传达更多的一些这种情感也好，或者我们的一些态度也好，
对，
另外一个我们就是说能把一个事情然后它的这个原委啊或者怎么样的话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是说肯定是需要时间的啊，
是
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这个节目呢可能就是说陪伴大家，然后呢去了解保险，然后呢也希望你去用好保险，对吧，这样子，
是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我跟刚哥我们两个非常一致的一个价值观哈，就是虽然说细节很重要，可能大家一上来就说哪个产品也很重要，或者哪个条款也很重要，哪个责任也很重要，但是我们更多的是愿意去帮助大家，是基于信息的基础之上先去搭的是一个思维的框架，是一个这种结构化的先去思考。
对，
因为当你有了这样一个结构化思考，然后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位听友伙伴，他慢慢慢慢的他自己对于保险的这种的认知和感知越来越丰满，越来越这种的话，他往里面去添入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啊，他有了骨架，再往里面去添了血肉之后，那么你对于保险和给生活带来的这种的一些支持的话呢，就会更加的会有体感了，对吧？
是的，
而不是说可能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我就了解了一个点，那个地方又了解了一个点，那这种的话，其实这样的信息分享坦白讲很多了哈。那我们选择的方式的话呢，更多真的是愿意让大家把这个底层逻辑给他先给他搞通了，
是的，对，这样的话就是说也能打破一些这种信息差吧，就是说在这个一线城市里面，这些人可能就是综合的这种素质啊或者文化水平相对要高一些，
是的
啊，他们就是说相比来说是对于保险的这接受度啊或者说这种认可度，包括自己的这种风险的这种配置啊应该是比较好的，但实际上来说我们能看到在一些二三线城市啊，对吧，然后呢他们其实某种意义来说更需要，但是可能就是说因为这个信息差啊或者其他的就是说一些这种原因，他们可能就是说对这个的了解或者说当他想获得的时候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支持啊，可能都存在问题啊。
对，而且这样一些信息的获取如果说带上有温度的声音，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可能就跟大家的一个朋友，
对，
你身边的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然后只要大家对保险有困惑，哎，来到我们这个栏目，对吧，
对，
听一听，因为我们今天可能跟大家分享的就不是什么干货了哈。
对，
然后具体的干货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在我们的栏目里面去翻一翻，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快30期了哈，也积累了不少的内容，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框架也有血肉，那么当大家有这样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然后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的声音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这样一个支持的。
对，这里面呢其实也是让大家就是通过我们然后去了解这个行业，对吧，了解这些行业的这种从业者，包括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这种讲述沟通也好，也能了解这个行业的这些公司啊，包括他们后续的支持的这些中后台的这些服务支持人员。
嗯，
也就是说这个工具呢实际上来说它就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工具，但是呢确实一个是说作为普通用户的他对于这种保险的了解和认知啊，决定了就是有可能就是说他自己就是说能不能有没有可能用好这个工具，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他是不是说能接触到这种专业靠谱值得信赖的这种顾问啊，这样的话就是说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是这方面的信息反正还有很多很多哈，因为保险里面涉及到的领域哈，除了金融、法律、健康，很多很多个维度，然后投保前、投保中，然后理赔，
对
我们过往的这个内容的话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接下来的2026年也敬请大家期待哈，
对，
我们也会跟大家聊更多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保险相关的内容。
对，是这样子。对，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保险家的这个家啊，对，这里面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栏目的就是两位的这个外请嘉宾啊，第一位是这个黄教授啊，就是说我们聊了一下关于这种职业转型啊，因为这些是我们能感受到，一个是我们自己感受，还有一些周边亲朋好友啊，他们自己确实也面临了一些这种困惑吧，然后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的一些这种探索啊，一些思考给大家一些启发啊，这里面也说一下啊，就是说这个黄教授也是第一次录播客啊，他确实就是人生阅历啊，然后或者说他这个对于这种新事物啊，然后呢适应的也非常快啊，那一期也录
特别棒，
对，特别啊，那一期呢也是我们 这个平台里面最受欢迎的一期节目吧。
嗯、
啊，对，我们第二位那个外请嘉宾呢，是我的那个跑友啊，也是我们跑团的那个公益教练、
嗯、
赵教练。对，当然邀请这个赵教练也有点这个小私心哈哈。对，给我的这个个人的运动习惯是有另外一个，确实我们在这个就是日常跑步啊，或者在我们那里面能看到，就是说、大家就是说对于这种运动啊，或者对于这种跑步是有些这种不太了解，其实就类似于跟保险一样啊，就是有可能就是说这个自己跑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容易可能跑得太急了太多了开始啊、可能就是说会受伤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能看到就是说是不是我要这个活动靠谱啊，它这个里面是这些应急啊或者一些风险保障啊是不是做到位啊，我们也是说也聊了一些这些话题。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就是说结合自己的一些切身的体验嘛，然后呢就是给大家一些就是说为什么说保险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啊，给大家一些从我们这个运动啊、跑步这个可能大家最容易操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也讲一讲我们自己的一些运动的一些体会吧。
嗯，
对，
是。那我来点题了哈、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一趴作为我们想要总结的第三个点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栏目从一开始创办之初哈，我们之所以叫它保险家，而且从刚才刚哥介绍的这两位外请嘉宾和他们跟我们分享的内容可以看到哈、生活当中的风险或者生活当中的这个啊，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些这种啊，去进行风险的预防呀、管理啊，可能保险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工具。哎，对，我们如何就像黄教授那样，能够以一个更加开明、开朗和这种开阔的心胸和心态去面对这个人生，对吧？人生当中的各种的挑战。然后还有就是像赵教练哎跟我们分享的，如何去预防类似于这种运动啊、健康当中的一些风险。
对，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风险虽然说无处不在哈，不管这种风险是来自于实实际际的这种身体上的呀，或这种金钱啊、财务上的，还是说我们这种心理上的，
对
吧？面对哎人生的这样的一些更大的一些挑战的时候，其实我们要需要做的准备，或者凡事预则立嘛，对吧？
对，
我们需要去了解的信息，或者说我们作为个体，我们可以彼此去分享我们的看见，我们的这种的啊心得体会，实际上每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每个人都是可以成为我们的这种播主，每个人他所经历的一些事情都是可以去向外去传播去分享。因为真的不知道，可能在某一个不经意间哈，我们就在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从别人的身上，然后要么是被感动到，然后要么是被点亮，要么是被赋能，对吧？所以保险家真正的我们的这个栏目的定义的话，那么怎么说呢，我们就说我们聊保险，但是呢我们的生活不限于保险，
对，
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是到最后，我们也是想哎，比如说刚哥也来梳理梳理我们最后的这一个点里面call到的，除了黄教授还有我们这位赵教练之外，我们其实过往的这近三十期的节目里面其实也聊到了很多非保险的内容，
对
吧？
对，是的。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高考志愿的一些选择呀，
哎，
对，
是这一期听友也很喜欢。
对对，就是说其实回过头来想，其实我们不是说是用过来人的那个身份呀，然后去做一些这种说教，因为确实现在年轻人他们可能就是说面临的这种选择啊，这个环境啊已经跟我们那时候不太一样了，
是的。
但是呢实际上来说，我们说对于这个人生的这种思考或者规划，或者说你自己将来就是说你想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对吧？其实这些东西呢是有可以去借鉴的，这种对吧？啊，这种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毕竟我们可能走过一些这种弯路也好，或者说直路也好，对，我们讲一讲就是当时我们是怎么思考的，
对
吧？然后我们如果说用现在的这个视角来说，我们回看一下，然后哎，我们当时哪些东西可能就是说是选择对的，或者说有哪些可能也有一些做的不到位的，对吧？啊，这样的话给一些人一些这种参考吧。
嗯，
这样子，
是的，对。除了高考这一期，我们也还聊过一些哈。
对，我们也聊了一下，就是说最有代表性的，然后就是说我们自己确实能感受到的，或我们正在做的这个中年转型嘛，对吧？
对，人到中年。
对对、
嗯。
然后我们转型过程当中可能面临的一些这种挑战呀、啊，对吧？然后一些这种 问题，包括就是我们自己，然后就是说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又做了哪些相应的一些这种心理的调整啊，包括一些风险的一些防范啊，是吧？我们也给青辉非常坦诚啊，分享了一下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防障的，对吧？对，家里也是这样子，对。当然这一期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具有这种普世意义啊，确实我们能感受到这个。其实这个世界变化的确实太快了，可能有些东西就是说超出了我们原先的这种预想啊。但是呢，我是觉得可能就是说，不管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可能就是说，还是需要就是说打起精神来。然后呢，有时候可能确实疲惫了，可以歇一歇。
嗯。
但实际上来说，如果说既往的这种旧的地图可能找不到一些这种
新
的方向，
的
对、
哎，对，
那就是说修正过后，然后振作精神。然后在这个探索中，然后去慢慢的找感觉找方向，我觉得不能一直这个躺平下去啊。对，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栏目里面，除了说我们擅长的这种专业保险的方方面面之外，
对，
在这个保险家，对吧，既然是家，
对，
那我们由保险由风险说开，
对，
其实我们更愿意跟大家也去互动的是说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维度里头，
嗯，
风险有各种各样的，保险只是其中的一种、一种工具而已。
对，
那么我们更多的，我们怎么讲人的这个字吧，对吧、
嗯、
很多年以前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讲过的，就是人字这个字，大家看一看哈，一撇一捺，它本身就是一个支撑的一个结构。
嗯，
那么我们可能每个人的经历或者我们的这个思考方式，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其实都是有局限的。
是的，
当我们在这样一个栏目里面，我们很真诚的去分享我们的故事啊，去分享基于保险之上的一些故事的话呢，我们也相信他怎么说呢，就是说在这一个面向上的他的一些感受，他其实也是可以啊，怎么讲移到另外一个场景之下、怎么去应用，然后这样的话每个人我们都来去分享分享，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故事。
对，
尤其比如说像黄教授那一期哈，他作为一个这种长者，
嗯，
那他的生命故事就特别的能够来去激励我们的这样一些后生和晚辈，
对，
对吧？所以类似这样的话题的话呢，那么就也是就着这个哈，我们也就可以来、
发出邀请
哈。
对，
真的也是欢迎啊、就是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说大家，哎，比如说像第一个故事里面提到的那位啊听友伙伴，如果说是对保险，对吧，有一些这种的观感、或者呢，哎，或者说你觉得不只是保险哈、生活当中其他的一些故事也愿意分享的话，或者说，哎，不管是你身处在北京或者在其他的城市，我们也在开拓一些新的这样一些尝试，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线上的交流啊，
对，
对吧，我们也可以说能够邀请到更多的朋友到我们的栏目里面来，我跟刚哥也只是来去搭了一个舞台，我们也希望这个麦克能够有更多的人走到他前面来去发出更丰富的一些声音。
是的，对，这里面我们之前可能主要的就是说我们是在这个固定的一个场所啊，将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去看一下，我们可能会走出去，然后会邀请更多的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一些嘉宾，也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节目嘛叫保险家，当然有保险的这种故事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如果说没有保险，有一些人生的一些故事，只要是对其他人有些这种参考有所借鉴、我觉得也都欢迎大家来我们这个节目去做客。
所以大家也听出来哈，就是说我们接下来最后这一点时间其实也是对2026年的我们的一些展望哈。
对，
这个展望的话呢，说实话真的说要是说特别细节到说比如说这一期讲什么主题或者那一期讲什么主题，我们会做一些这样的一些规划，
对，
但是更大方向的话我是觉得我们怎么讲，像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空间哈，我们抬头一看就特别明亮的一个光，我们知道那个光在哪儿，然后我们可能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大家可能看到我们或者听到哈，我们最初的几期节目其实还是很青涩的哈、
对，
我们也是特别愿意接受大家给我们的一些反馈和建议、比如说大家会敏锐的捕捉到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口头语哈，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个声音的大小哈、或者说是这种特别的一些很细节的情况，都有听友伙伴给我们进行反馈，
是
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节目的形式或者说我们的初心 这是我们要去追寻那束光，我们是不会变的。
是的。
但是在这个具体的节目的互动，哎，谁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嘉宾的阵列里头？
嗯。
然后下一期可能又会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声音，或者怎么样的话，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去做一个期待的。
对，这里面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不仅仅是说我们自己想的一些这种策划一些主题啊，
嗯，
有一些呢，是来自于我们听友的一些反馈啊，
嗯，
对他们就是说，遇到一些问题啊，想了解，然后也欢迎大家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发布的这个节目的这个平台，给我们去评论、去留言，对。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听友群，如果说大家就是说想加入听友群里面去交流，
嗯，
非常欢迎大家，对啊，这样子。
嗯，对，而且这个听友群的话，基本上刚刚每一期的这个，包括他的这个剪辑哈，这跟大家也透露一下哈。刚哥他每一期的这个剪辑大量的这样一些运营的话都是他在后台进行支撑，我们没有团队哈，我们就是两个
我们两个就是一个团队，
对对，简兵简将哈，我们就直接就上阵了哈。但是我们做事情我们非常的用心，我们可能我们呈现的效果可能不是说专业级别的，
嗯，
但是大家可以相信我们的这样的一份热诚，所以刚哥也时不时会在那个群里面跟大家发一发，哎，他在哪儿在剪辑这个栏目呀，然后呢他今天剪辑这个节目然后又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呀，他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剪辑的过程当中啊，有些什么样一些小故事呀，还有包括我们在这些平台上取得了一些些许的小小的一些啊这种里程碑的一些小成就，对吧？
对，
哎，听众人数超过多少人啦，
嗯，
然后又有多少人那个收听我们的栏目了，可能这些信息我们没办法在节目或者在评论区跟大家进行一个呈现，
对，
那么大家在听友群里面我们都会跟这些啊伙伴们然后来去实时的吧，对吧？
对，
保持这样一个信息的这样一个互动和一个对齐。
对，
嗯，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的听友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提你感兴趣的一些这种问题啊，或者一些这种建议啊，这里面可能也要去再次感谢这些听友啊，因为我们有些的这种听友给我们反馈，然后他关注我们节目的时候，或者是加我们这个微信的时候，
嗯，
我们总是问他是从哪儿得着我们这个节目，哎，有好多的就是这个听友是通过别人的这种转发呀，
嗯，
然后了解到我们这个节目，链接到我们，这里面也特别感谢那些帮我们去传播啊、去转发的这些听友。
嗯嗯。好呀，那我们这一期的2025年的回顾哈，可能我们没有去讲太多的，比如说保险这个行业发生了什么，
嗯，
我们也没有去讲说，哎，这个未来的这样一个趋势或者预测是什么。有的时候我觉得哈，不是说这些信息或者这样的一些方向我们不去做关注，
嗯，
而是我们更希望我们这一次去盘点的更多的是和我们的听友之间的这样的一些互动，因为这部分的话说实话是我们往前做下去的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些前进的动力。
对，
因为在这样一个信息特别发达的时代，大家不缺信息的获取，
嗯，
也不缺类似于这样一些啊行业啊一些趋势的研判的这样一些渠道，
嗯，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能做的就踏踏实实的啊接下来把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啊我们身边的朋友然后还有听友大家和我们的这种互动做好这样的一个怎么讲继续做这样的一个传播者吧。
嗯，
嗯，
对，最后还是要感谢一下就是说我们入驻的这些平台啊，就是相对来说播客这种形式啊还是比较新的啊，但是确实它给我们就是这个行业或者说我们平时的一些价值观是比较匹配的，
嗯，
然后呢我们这些节目上过这些平台一些推荐呀，对，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些平台对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些支持，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这个行业啊的一些这种声音啊能让更多的人
对
来听见，
嗯，对，带着更多的这样一些正向的循环吧，
嗯，
因为好的内容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有良好初心的这样一些发信的啊主播，
嗯，
或者说这种好的一些平台大家也是一个彼此一个成就的嘛，
对，
对吧，所以确确实实我们今天要感谢的人好像很多哈，
是的，
但是怎么讲呢，可能总会有一些遗漏的，那我们就不管怎么样最后再说一个感谢吧，
感谢大家
对，感谢大家，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今天的我们这一期的栏目还有没有盘点到的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反馈，也欢迎大家继续的点赞转发评论，
对，
然后在未来的日子里面继续的我们相互陪伴，让保险家这个栏目走得越来越稳也越来越好，
行，谢谢大家。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
好，下期再见。
下期就是2026年见了。
对
对，
好，
那也就提前的也预祝大家 新年快乐，
元旦快乐。
好，咱们就节后见了。
好，节后见。
好，再见。